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欢迎你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 Dosti 所设立的。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分享，不同的一些体验经历，那也盼望你呢将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呢能够跟我们来分享的。
天成大哥，我最近呢收到很多的骚扰电话。应该这么说，我也不能说他是骚扰，他也是正当的方向途径去联络我的。
哦，是认识的人吗？
不认识的人。
哦，
但是他好像很认识我的感觉。
哦，是不是有一些图谋的？
图谋，他是来自银行的职员。
哦，那你就不理他完了吗？
我也不能挂掉他的线嘛，我总得要听听看他到底打电话过来的目的是什么。结果他不是问我要不要借钱贷款，他是问我有没有为我的退休筹划好。
哦，
退休计划，原来他是那些什么财务策划服务员。
我明白了，现在很多推销这个就是说一些你退休保障金呐、一些这项的一些服务。
但是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我算一算，我现在才20多岁，我距离退休好像还有很长的时间，干嘛要此刻就要策划呢？太早了吧，应该等到30岁或者40岁才策划也不迟。
其实呢，我觉得香港这个整个的这个退休计划也是很好的，
做得很全面的，好吧？
对，因为他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公司里面，通常呢你跟公司有这样一个协议，比如说你拿出10，然后公司也拿出10，就是1:1，然后去买那个将来的养老金。
那就退休有保障了。
当你到退休的时候呢，你就拿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呢，这个就是保证你将来有不会在生活上有问题的。
当时呢，在电话里头，那个银行的职员他就跟我说，我有很耐心的听，因为刚好我没事做，就听听看他讲什么。他就说呢，其实退休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需要知道你退休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之后，你就开始要计划那个退休的大计。那第三个就是，既然已经有了计划，那怎样去准备呢？你就需要一个全面的预备，三个步骤一个都不能缺。
哇，这个人他不单单是说你买我的这个养老金就可以了，他还给你一套这个理念啊。
因为他们是理财策划师来的嘛，很专业的一步一步跟你去分析。然后因为有很多的计划，就是银行有很多的推出很多的计划，他让你挑哪一个才是真正适合你的。
所以他们通常呢都是从你那个需要开始，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你就想，哎呀，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得更好一点。所以呢他从这方面入手，如果你认为没有需要，我现在很有钱，我不需要买这些东西，可能都不理他了。
如果你下一次接到类似的电话，你可以直接跟他说，我很有钱，我不需要计划，我怎么样计划我还是那么有钱。好，再见。
我还真是没有收到过有关这样的，我一般的都是
挺特别的，贷款的一般都是，
对、
啊、
贷款的东西，所以我很快就拒绝他了，我不需要这个贷款，我没有这个需要嘛。所以需要呢，其实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但是呢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需要，然后就像你讲的三个方面，认识到自己的需要，然后有个计划，然后呢怎么样实现这个计划，预备自己的计划。所以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讲到退休金的问题了？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啊。我刚好接到电话，然后我就把这个主题跟你分享啊。结果呢我就上网去搜寻一下，看一下到底银行有什么服务，有什么计划，竟然让我看到一个视频，他就是描述一个老奶奶，她退休之后大概70-80岁，她的计划是怎样，让人很惊讶的。她竟然呢不是住在养老院或者在家里养老，她去到哪里呢？
去到哪里？
公主号邮轮。
哦，那说明是有一点积蓄的。
有一点积蓄的，但是他说 你们别以为住在邮轮的费用是比养老院贵很多，他算过了，其实在邮轮做一个退休的生活比起养老院呢更加的便宜，更加的划算。因为在那个邮轮上面呢，基本上你付了那个船费的钱呢，他的餐厅是24小时提供的，你可以任你吃，就是看你能够吃多少你就吃多少，然后每天有服务员帮你去收拾床单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你可以找他们去帮你忙。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这么不幸运在养老院摔断了腿，他们可能就把你绑住不让你走，但是假设如果你在邮轮上面摔断了腿，
那就是大事了哇！
大事之余，当然他们船上有医疗团队，如果你不是很严重的话，他还是有医疗团队帮你治疗的。更重要的是他会帮你升级，升级什么？比方说你本身住一个普通的房间，就是因为可能你腿伤了，他就会升级到一个比较高级豪华的房间去。所以这个老奶奶她已经在这个邮轮上待了几年，她总共跟了大概8个航程了。她说一方面能够养老，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上一集说的，世界很大你要到处看看嘛，她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结果那个视频播放出来之后，很多人留言说，哎，这个不错，这个主意挺好的，我们也来策划一下。
我也看过类似这种的情况，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坐邮轮呢是比较划算的，
是比较划算的，
特别是养老啊，
真的。
那我担心的就是说，难道这一辈子就是在邮轮上度过吗？邮轮上也是很危险的吗？风浪又那么大，
那倒是，
随时可能有些问题。
难道在岸上生活就没有风险了吗？还是会遇到很多的意外的。他就跟那些亲朋好友说，我老了之后你们不需要来养老院去探望我，直接船靠岸的时候你们就来找我吧。
哇，那可能是一年当中那么一两次，
可能碰到两三次左右吧。
对呀，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想法不一样，他的计划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你怎么样设计你的人生将来，你到退休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人生，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没错，当然退休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钱不够用，因为我已经没有收入，如果我没有存好钱的话可能三餐也成问题。但是我觉得除了钱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你的兴趣爱好，不是说我退休之后就做那个我们说宅男宅女嘛，不是做宅婆婆宅老爷爷，你还是要发掘自己的爱好，你可以去认识你的新朋友，不代表你的视野就从此那么窄，你的社交圈子还是可以继续的扩大的，甚至可能比你工作的时候认识更多的朋友也说不定啊。
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我们来听一听以利亚他在人生最后阶段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马云今天继续要讲的仍然是以利亚的故事，你知道吗？以利亚最荣耀的时刻很快就要来到了。在那荣耀的时刻来临之前，伊丽莎一直跟着以利亚，从吉甲去到伯特利，又去到耶利哥，并过了约旦河。就在他们过了约旦河，这时伊利亚还和伊丽莎一边走一边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立刻乘旋风升天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现在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一件惊人的事迹。以利亚被旋风接走，在当时是一个罕有的事件，在以后的世代也不再出现。能够不经历无常而离开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在圣经里只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除了以利亚以外还有就是德里斯。德里斯与主同行300年，后来主把他接走了。 在众多圣人当中，只有他们两人有这样美好的经历。当以利亚被旋风接到天上的时候，天上还有火车火马出现。火车火马代表主的能力、荣耀。这样升天的景象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能够不经历无常就进入天上荣耀的美地，已经是很大的福气。更难得的是，就是还有主以荣耀相迎。这样的经历，相信世上再没有人能够得到了。伊丽莎目送着自己的老师以利亚这样的离开，相信他一定感到非常的惊讶。圣经描述伊丽莎当时高声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对于伊丽莎来说，他这样呼叫并不是给这惊人的景象吓坏了，以至于他胡言乱语。其实伊利亚对于伊丽莎来说真的好像他敬爱的父亲一样，关系是非常的亲切的，所以他称呼伊利亚为我父啊。至于他称伊利亚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又有另外的一个意思。战车马兵是代表势力，伊丽莎是要指出一个现实的情况，伊利亚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伊丽莎这样的呼叫正表示了他对这位老师的尊敬和钦佩。当我们回顾伊利亚的一生的时候，发现他实在是主大大使用的人，他也是当代以色列人中一个值得尊崇敬爱的人。在一个犯罪的时代里，以利亚能够不畏强权，敢言敢做，因为他有从主而来的使命，知道自己人生所要走的道路，因此他愿意为此而努力一生。虽然他曾经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他很快地回转，然后主再次的兴起他，叫他继续向前走人生的道路，为主培养更多有心智的年轻后辈人。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
在你手中，这是这首歌的名字啊。
嗯，到底在谁的手中呢？
当然是在主的手中啊。
没错。再回顾一下以利亚的一生呢，他现在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呢，可以说是完成任务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传承的过程呢，他跟继承人或者一个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呢，很重要的一点是，首先以利亚本身一定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的学生，让他的继承人能够有一个学习的对象，最起码。就像呢，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老师，虽然在念书的时候多多少少也是有点顽皮，不太懂尊重他，但是现在毕业过后呢，会感恩以前学校里边有很多很好的老师，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我们长大以后呢，也能够从他们身上找到能够学习的地方。
的确，这个以利亚的一生呢，是充满了一个神奇的一个人生，也充满了能力的人生。他所做的一切呢，真是把那个主的形象表现出来。所以呢，他能够在他的学生的面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就是无形当中对这个以利沙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影响。所以以利沙呢，他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也希望能够效法这个老师的样子啊，能够在人生当中做应该做的事情。
没错，作为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除了刚刚讲的树立一个好榜样之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间需要有一个信任。你需要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是完完全全的相信他所做的一切是对的，他所交托给你的那一棒也是对的。更重要的是呢，老师他的身份是我已经结束我的使命，所以我一定要全部的交上去，把自己的权柄，把使命完完全全的交托在这个学生身上，不需要有过度的忧虑，不要想太多。你既然已经把这个棒子给他了，你就不要回头，就不要再后悔了，相信他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呢，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可能就是留两手，就是我要离开了，或者是我要退下的时候呢，我就是留两手，
留两手，
怕那个学生要
不完全给你了。
对，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完全的是真放心啊。那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就是说，真正的能够去完全的让他去做，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做。
是的，刚刚你讲的那个留两手，是不是担心学生有一天会超越自己的成就，或者比自己做得更加的优秀呢？
对，常常说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们希望是这个老师呢永远是青春的，永远是了不起的。但是呢，你如果你总是说你自己了不起的时候呢，你后面总是超不过你的，总是被你压住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呢，应该好好的把自己那个所得到的交给这个学生，同时让这个学生呢能够起来，能够超过他。
这个也涉及到谦卑的那个本性呢。一个人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就不会介意别人就是比你优秀，因为你也希望你教出来的高徒，我们所说的你的高徒，他的下一代也能够传承到更优良的传统嘛。
对，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不单单我们要去效法这个老师啊，我们更是能够在人生当中为我们将来的那些学生做一个好的榜样啊。这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所听的这个以利亚的一生当中所学到的。
是的。那我记得呢，上一集的信仰人生精要时呢，是讲到我们的负面情绪怎样去释放。今天反过来不讲负面的事情，我们讲一些正面一点的，就是说每个人基本上应该都拥有，或多或少都应该拥有一点点的幽默感。
幽默感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的，但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幽默感多一点，有的幽默感少一点。但是呢，我觉得都是应该把正面的那个情绪或者正面的态度表现出来。
是的，让我们听听看接下来的环节，说到幽默原来是维生素。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是维生素。贾先生是个急性子，这天他开车带好友乙先生一起去办些事。急性子的他看到前方的绿灯即将转黄变红，便加足马力准备冲过去，但还是来不及。急性子的他哎呀呀地叫了一声，有些不耐烦地说了一句：“真是的，没来得及赶过去，就差一秒。”贾先生的埋怨让车内的气氛顿时低了下来。这时坐在副驾驶座的乙先生忽然对贾伸出手说：“恭喜呀。”贾先生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乙先生继续幽默地说道：“恭喜，等一下绿灯时你将成为第一位开车冲过去的人。”贾先生听了不由得会心一笑，空气中的张力也顿时散去了不少。西方的医学教育大师欧斯勒曾将幽默定为良医的三大重要人格特质之一，而在《天经》里有句著名的谚语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幽默真的这么重要吗？我喜欢这样形容，幽默就像是心灵的维生素。怎么说呢？说真的，它严格讲来也称不上是什么灵丹妙药。没有了它，人绝对不会活不下去，人还是可以继续活得好端端的。有了它，也治不了什么大病。你我该面对的难题，闹人的大环境，还是依旧不会有任何改变。然而有了它，却可以让我们更有力气与精神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难题与环境。幽默是人心的维生素，特别是在这个压力极大的工商社会，抑郁症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三大主要疾病的当下。每天起床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实在需要多一点的幽默感。然而许多人想尝试让自己变得很幽默，却总是弄巧成拙，一不小心还得罪了别人，让气氛变得更紧张。事实上，真正高明的幽默是懂得揶揄自己却不失尊严，恭维别人但不带奉承。能掌握这个原则，将会是高水准的风趣谈吐，为自己和别人在难题困境中带来轻松的片刻。幽默是维生素，值得我们人人每天服用一片。适时的忧自己一默，忧别人一默，甚至是用一种幽默的态度去诠释已无法改变的大环境，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将会让我们的心灵更健康、更喜乐、更有力量去面对挑战。幽默是心灵的维生素，欢迎大家每天服用它。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没有欢笑的地方就没有成功。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
有的人说这个幽默感呢有点像 生活中的调味品，就是你煮菜的时候总是要放一些盐巴或者胡椒粉，这些调味品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提升的作用，让整件事情，让这道菜更加的美味。
对，如果你缺少这些味道的时候呢，你吃起来真是好像是一个
缺了点什么的，
对，不是一个享受，是一个受罪。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人生当中呢，也需要加入一些调味料。这些调味料呢，让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呢，过得积极一点，有意义一点。
这个幽默感呢，其实它带来三个很重要的好处。第一个当然是欢乐的笑声，第二个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那个矛盾。然后呢，如果发生什么冲突的时候，也能够稍微的舒缓一下，让整个氛围呢是保持一个愉快的状态的。那当然呢，这个幽默感我觉得不是生下来就每个人有的，但是幽默感好处的地方是它能够培养的。
对，是可以培养的。
坊间呢其实有很多培养幽默感的课程的。我记得呢有一个喜剧的演员，他很有名的，他说我整个人为什么会那么搞笑，我在电影里头为什么总是能够让人看得很开心呢，是他有一个习惯，他随身都会带着一个本子。他说这个人生呢，你需要有一样东西叫做有趣资料夹，一个档案一样的，随时呢把它带在身上，看到有什么社会情景或者一些有趣的事物，你就把它记下来，存在脑子里，等往后呢有机会用到的时候，这个有趣的资料夹就发挥到很大的作用了。所以不是呢你去用记忆去记下人家跟你说过什么的笑话，或者你听过谁说，而是你自己亲身去发掘生活当中有什么有趣可笑的事情。
的确，我们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各种的味道啊，酸甜苦辣香，各种的味道都有，关键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把这些不同的元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然后产生出的一种正能量，产生对你的人生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人生。
是的，笑真的很重要，你不觉得吗？人是唯一一种受造物是懂得笑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能笑的机会，放声的笑，释放自己负面的情绪。
所以呢，盼望我们的多斯汀在人生当中呢，你在你的经历当中有不同的一些想法，一些意见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最后，我们以一节经文作为彼此的勉励，《引之乐·布特鲁斯一书》1:6-7。
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在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然会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尔撒麦西哈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
对，我们的人生可能充满了一些苦涩，充满了一些酸的味道，但是呢，如果你常常有喜乐的心，有积极的心来面对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人生呢不是单调的，人生不是苦闷的，而是充满了各种乐趣的。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